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王岐山出山，贸易战能否出现转机，民营大佬纷纷出事，习近平是不是要卸磨杀驴。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贸易关系。美中贸易战这个星期又出现不少新的动向。首先，继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向中国全部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邀请中国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国对此表示欢迎。其次，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这个周末将展开魅力攻势，会见美国华尔街高管，外界高度期待。最后，尽管刘鹤、李克强等中共高层一再表示不会报复美国企业，但本星期中国当局开始暂停接受美国金融等行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申请，引起美国商界的严重关注。那么美中新一轮谈判，双方是否可能展现更大的灵活性？王岐山在过去几个月的贸易战中一直神隐，这次终于出面，能否带来转机？中共当局违背承诺暂停美国企业的业务申请，向美国发出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让我们首先从这个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邀请进行新一轮谈判来谈起。我们知道中国呢对此已经表示欢迎，但是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美中这个战贸易战打到现在，你觉得到现在这个局面下有双方还有多少可谈的这个空间呢？因为根据很多美国的分析报道，我们看得出来美国已经感到中国不会在美国希望的很多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为什么还希望继续和中国进一步的谈判？
对，谈判呢就像有一个理论，就是骑自行车，如果你不往前蹬的话呢，就会那个垮掉，就会崩溃。那么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在一个多月了没有就是实质性的接触以后，那么现在走向谈判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另外呢，就是这个谈判呢，当然有很多的外交的语言，到底是谁先伸出橄榄枝？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是美国邀请中国呢来进行那个谈判，那么美国呢好像是那个发起的，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中国呢跟美国说我们想谈判了，希望你能够发出邀请。所以特朗普呢就那个在推特上已经讲了说啊，我们要见面，难道就只是见面吗？也就是说见面到底是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以特朗普呢那个总统对就是谈判呢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呢，目前呢也抱有比较就是悲观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我觉得呢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呢，那么这个谈判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如果把握得好，恐怕会有实质性的突破。那么如果把握不得好不好的话呢，那么这个贸易战呢其实就会打到来年了。那么也就是说中美的经济贸易关系会受到实质性的这个倒退，中美的战略和经那个政治的关系呢，那么也会出现更高的这个冲突。那么这点呢我觉得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呢空间呢现在不多，而且呢就时机呢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宝贵。那么就希望中国跟美国呢能够抓住这个时机了。
嗯，好的，杨建立。
好，这个这次谈判大家的期待不高，能有这个本质性的进展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嗯，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空间。而从中国最近的一些举动来看呢，由于王岐山的出山，我认为王岐山应该是出场了，深隐了一段时间出场了。他的出场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谋后而动。因为他的性格特点是这样，这几个月他可能做了一些这个谋划，最终由七月的政争到北戴河，这个习近平要让出一定的这个经济决策权，大家也对王岐山有更高的期待。
嗯，
他呢出山，他肯定要对这个决策有一个约法三章，甚至包括对习近平。那这个换句话讲，就是中国目前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这个有根本的进展，但是已经和前几个月不一样了，它有一定的谋略已经定下来了。
嗯，
这个谋略是什么，能不能起到作用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设想。第一，就是已经明显的中国要用商压政，
嗯，
就是让中美国的商人对政府施加压力进行游说，啊，这个周末的行动已经非常明显的表现要表现出来。第二个呢，就是给这些金融业一种这个一种这个好处啊，有一种这个想象，就是说我开放金融服务业， 那首先得利的是这些在周末要和王岐山见面的人，
嗯，
而这个这些人呢对政府的压力又是非常大，
嗯，
那么第三个就是美中国手中的一个武器，就是这个贬值人民币，然后最后无非也就是鱼死网破，只要中国政府能够用好军警维稳他自己的政权不出现问题，这可能是他的最低的底线。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都在说这个王岐山为什么不出山，王岐山神隐，其实与其说王岐山神隐，不如说王岐山被神隐，被谁？被美方。既然中方一再说王岐山是谈判高手，那美国为什么要跟一个谈判高手去谈呢？这是其一。其二，我以前说过规格不对等，王岐山的职位是国家副主席，如果他出来谈判，美国就要副总统上任去谈判，而美国副总统彭斯没有被赋予这样的那个义务和责任，而美国的谈判都是商业部长、财政部长或者是经济顾问这个部级的这么一个这些官员。因此这次王岐山要出来也是中共方面想推他出来但是推不动，比如说王岐山这次邀请美国的这个金融界想采取一个大动作，邀请金融界或者金融界的高管去举行一个这个对话会，但是大部分都缺席，缺席表面上的原因是他们说时间太仓促赶不上9月16号，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他所邀请的这些对象他以前建立的人脉现在在美国一方面被边缘化，再一个他们跟川普说不上话，他们的理念跟川普也不一样，比如说很多是奥巴马前政府的一些官员，比如说保尔森，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这些根本就说不上话。再一个就是既然美国是不接受王岐山来谈判，那王岐山主动打这个牌也就打不响，所以说大部分缺席的背后啊显示了王岐山本身的一个尴尬。
嗯，好的，我想待会儿我们再回到王岐山的话题，但是还是回到美中新一轮谈判这个话题哈，就是我们知道就在美国对中国发出邀请之后呢，川普又立刻发推说表示呢美国没有达成协议的压力，反而是中国呢压力更大。那么我想从时间表上看，夏明教授，您觉得新的谈判是不是会阻止美国对这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对，现在美国呢已经举起这个剑了，就是说未来任何时候如果那个特朗普总统他要实施对2000亿美元的这个就是进口的物品呢增加关税，甚至他还说下面呢还有2000多亿那个物品呢我们还要那个增加关税了，那么其实现在这2000亿了已经经过了这个就是审查期了，其实总统任何时候他要签署就可以执行了，那么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有许多的就是有利的这个牌在他手中，因为美国毕竟国内的经济很强劲，那么股市呢也都非常健康，那么整个那个就业了那个形势也都非常的好，而相反呢就像特朗普总统那个讲的非常清楚，而中国呢就是说今年呢这个股市了那么损失呢就是将近20%了，那么而中国的经济了尤其是就业了前景呢是非常的暗淡，所以呢经济呢可能现在贸易战如果以这样的打下去，那么现在经济学家估计原来以为只有0.几的这个损失，但是现在呢就估计了如果以这样的打法如果下面再继续持续下去了，今年可能给中国的经济的增长率了恐怕它的损失是会上1%以上，所以呢美国呢它有一种自信，尤其是它现在给其他的盟国像墨西哥呢在北美贸易协定呢有重大突破，跟欧盟呢也有重大突破，所以我觉得呢特朗普呢当然就在给中国施加压力，当然特朗普他作为一个商人他也希望中国能够就是给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让步了，能够让中美关系进行下去。
嗯，确实是，我们知道比如说川普对北美贸易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开始墨西哥加拿大都不屈服，最后还是向美国不得不做出重大的让步，双方达成协议，所以我想川普如果对中国使用同样的战略这个是不会让人吃惊的。
是，这个川普用的策略呢就是各个击破，如果让大家集体和他对抗的话美国可能显得好像是打个平手，但他各个的去谈判的话他的力量就显示得非常有优势了，他可以达成对美国比较有利的一些这个协议。那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实际上有个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呢是中国已经让美国不再抱有幻想，因为在30年前他抱有一种幻想，就是这种贸易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自由上的变化，那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另外在贸易上美国的确是吃了很多亏，而且知识产权损失非常非常大，所以呢这和中国和美国的这种美国和中国的这种对抗实际上不仅仅的发生在贸易这个领域里，已经向其他的领域蔓延，国家安全对台政策等等，你几乎是所有的领域里都和中国进行这个已经开始这个反制中国，所以呢在这种大背景下大家不能指望就是说 这个贸易战可以迅速的解决。但是呢，仅仅谈贸易战的话，那美国的要求是什么？零关税、零壁垒、零这个补贴，然后这个停止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窃，这个停止这个技术强迫转让，然后开放金融服务业。我想中国要让步的可能在金融这一块，开放金融它现在停止了，停止可能就是准备让步，因为它马上要进行第二步，这个马上要进行第五轮谈判嘛。而王岐山又要接见美国的金融的高管，所以呢我认为中国所让步的可能是金融服务业这一块，来换取美国暂时的缓解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激烈程度，这个可能是中国要做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最近，中国会向美国表达出一个决心，就是鱼死网破。因为最后呢没有办法，只有什么闭门锁国也可以，只要我政权没有问题就行了，只要用好军警。刚才我说了，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其实已经好像在打这个预防针给大家，就是说要跟美国做好长期对抗的这个准备。那么在美国向中国发出邀请之后，那个环球时报的评论也是说明中国这个拖的战略在奏效，美国承受不住了。所以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对环球时报这个社评和环球时报的说法，处处在进行制度比较，他没有明确的，但是暗示制度比较。他说的第一点，他要求中国政府拖，他说美国在发出邀请要求这个副总理刘鹤再次率代表团美国去谈判，他认为美国是顶不住了，因为这个美国呢，他说这个对经济构成了影响。其实呢，我们知道宏观上美国经济在增长，中国经济在下滑，但是呢他的暗示就是美国即便经济在增长，但是影响了一些企业和影响了一些居民，由于是民主社会也会受到批评，川普也会带来压力。但中国由于是专制制度，经济下滑即便是大幅度的下滑，政府也能够控制住，因为老百姓跟他们无关，这政府可以不听民意。他第二点，环球时报是说也随着选举的来临，川普政府会感到压力，这个社会和企业对川普有影响。也就是说这个美国是个民主社会，有选举这个话题，说川普不得不听取民意，而反过来暗示中国不需要，中国没有选举，没有民主，不需要听取民意，不仅不需要听取民意，连党意都不需要听取，说只要这个高层统一意志就行了。说环球时报这个反复暗示就是一个制度的对比，他就在讲这个在打贸易战中中共现在有制度优越性，而美国不具有制度优越性。那么这个，而且他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叫中国政府拖，就一拖下去，只要拖过了这2000亿的大关，要中方能扛住之后，美方就没什么可打的了，那么这个美方可能就会软下来。说这个环球时报这些说法呢，这个可以说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个暗示，就是你要这个一方面是一个暗示，就是说你要硬就硬到底，但另一方面来说呢，也是对这个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各界的一个提示，就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言权，中国的民心民意为什么在中国高层得不到体现。就是这么中美对比，美国的经济这么的强劲蓬勃增长，川普还要有听证会，还要听取民意，听取这个企业界的意见抱怨，而中国的经济是如此的不堪。就在前两天那个股市仍然下行，就在亚洲股市普遍高涨，所受美中重新谈判的鼓舞，亚洲股市普遍高涨，只有中国的股市上海深圳股市继续下跌。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环球时报就在暗示这个中国人民都没有发言权，就坐看自己的钱包或者是经济受损失，但是也没有办法。是不是环球时报是高级黑？当然我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好的，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王岐山的这个会见这个金融高层哈。夏明教授，刚才这个杨建立先生和陈伯公先生都提到，我们知道王岐山呢确实是被认为是比较懂财经，而且有丰富的这个对美谈判经验和在美这个人脉的这个人哈。那么美国方面呢也曾经表示希望他呢能够参与甚至主导谈判。那么您觉得为什么过去几个月在美中贸易战里面他一直是处于这个神隐的局面？那么这次他出面是不是代表他以后会更深入的参与美中谈判？
对，首先我觉得王岐山呢，他的神隐呢，尤其是涉及到对外的经贸关系了，涉及到中美关系了，应该可能是和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他就是从后门呢，本来是要退休，然后再突破这个就是规矩了，在那个旋转没有回来了，那么当上了国家副主席。另外呢，他这个国家副主席跟国家主席一到了，他们哥们儿两个了，那么然后呢，给自己的一个终身任期了，那么取消了任期制。那么我觉得这两个其实呢，对王岐山来说呢，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后果。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任期制的废除，没有这些规矩的破除的话呢，那我相信习近平他现在面对的国内的各界的反弹和反感呢，我觉得还不会这么强。所以我觉得王岐山他一定在付出某些政治代价。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王岐山呢，人们对他的能力呢，我觉得其实也是过高的估计。 其实王岐山呢，他也不是说怎么谈判什么高手了，因为他以前之所以能够把美国的这些财经的这些官员或者银行家搞得这么就是团团转，包括那个鲍尔森，那么在给中国打交道这本书中，那么对王岐山呢进行极力的背书，那么认为王岐山呢就是中国的好像既廉洁又那个精明，然后又有远见，然后又有就是各种就是抱负的为中国人民那个在那个勤奋工作的这么些官员。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因为鲍尔森呢他在我更正一下，就是因为刚才破空提到鲍尔森呢，鲍尔森他在那个就是布什时期呢，那么是财政部部长，正好面临着08金融风暴，那么他要搬钱来救美国经济的时候，确确实实向中国呢，向王岐山呢那个要了好多好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鲍尔森呢回报了就给王岐山的背书。其实王岐山还有就中国的财经官员之所以在华尔街受到吹捧或者受到大家的这个青睐了，其实就是一个赚钱的商人的一个根本的本质，就是你有钱可赚了。当中国政府把大量的钱，尤其是国营企业在美国上市了，那么把国有资本呢通过这种上市呢，其实在流失的情况下呢，华尔街过去20多年的两位数的成长基本上就是全是由中国的很多的国营企业了，或者是这些上市公司了，其实在推动。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那个西方的那个商人会对你了就是毕恭毕敬，但是今天不一样了。那么今天我相信即使华尔街的这些银行家到中国访问呢，今天的这个整个一个风水，我觉得已经不是说中国现在能够爆出这么多钱过来让华尔街呢眉开眼笑，因此对中国毕恭毕敬那个毕敬了。
确实是我们注意到这次王岐山邀请的都是华尔街大亨哈。那么我们知道确实华尔街一直在经济上是主张全球化，那么在中国这个跟西方这个经济联络里面确实是受益大概是最大的，所以这次也是有意图。
对，华尔街一直是中国的这个对美政策的同盟军。
对
啊，在30年前六四刚刚过的时候，当时美国在讨论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和中国的贸易是不是和人权挂钩。到最后克林顿总统转向把这个人权和贸易脱钩，就是因为华尔街的这个
游说
的压力。来谈王岐山，王岐山呢留任副主席，大家对他有一个期待啊，有一种这个预期，就是他会主管对美政策和对美的这个贸易啊，大家都一直期待，所以他出山大家不觉得惊讶，就觉得怎么惊讶的是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对吧？但是我觉着王岐山不一定真正的有权利，因为就一个副主席的办公室几个秘书又没有任何机构，他有什么权利？所以前一段时间他见日本的这个客人的时候，他讲，他说我就是习主席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一个
处境
一个真实的处境。但是我们来回顾七月政争是非常重要的，有两个原因习近平受到了这个批评或者是这个反制，一个呢就是因为个人崇拜，第二个就是贸易战打的和美国的贸易战打得乱七八糟，对吧？那不管习近平最后多么的强硬，怎么的表态，但是他必须在这两个领域里都做相应的让步。第一，这个个人崇拜不可能像四五月份那么狂热了。第二，在经济决策领域，他要让出一部分权力。他以前是用刘鹤，王岐山出山让人感觉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习近平没人才。你习近平用谁啊？用汪洋吗？汪洋现在也在政协里边，用胡春华呢他也肯定不乐意。胡春华他是他房子的一个被人，他是在房子被人想象成他的接班人。
对，
那这个李克强又不可能。所以呢算来算去是吧，黎战书、赵乐际、王沪宁全都不是这方面的人才。
对，
那只有王岐山来出山。那王岐山出山的第一个动作我认为就是一商压政。破空刚才讲了，就是王岐山的人脉现在已经基本上被边缘化，在美国的决策这个核心呢被边缘化，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商界对于美国的决策没有任何影响力，就是说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中期选举到来的时候，贸易战是什么？贸易战实际上双方都要受害，那自然美国受害的一方就会组成一个强大的游说集团，现在正在激烈的向白宫进行游说。
对，
中国在抓住这个机会想做最后的努力，这已经非常明显。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媒体也认识到中国确实是想利用商界的压力来给川普造成这个很大的阻力。那么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首先呢，这个中美关系是双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中方呢，虽然定义王岐山这个出任副主席的目的啊，就是让他协助习近平搞外交，尤其是负责中美关系，这是中方的一厢情愿。但是川普政府却巧妙地把王岐山边缘化了，所以至于王岐山出任副主席之后，根本发挥不了用场，因为美国就不请你。所以这次美国更加证明了这一点。美国这次再次发出的邀请是针对副总理刘鹤，根本就没有不会向王岐山发出邀请，说王岐山连访美的机会都没有，说王岐山唯一出访就是又到俄罗斯走了一圈，他不该走的地方去走了一圈。那最近又出现什么朝鲜的国庆大使馆的一个招待会，他也出现了，就跟他不相关的范围。说这个事情还是那句话，就是王岐山在党内来说，他这个作为习近平的左膀右臂也好，这个党内受到了这个其他人的抵触也好，那些都不足以改变他要帮习近平解决外交问题这方面的这个任务。但是美国不会接受他，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想发挥作用发挥不上，这就跟三国时代这个曹操跟这个马超打仗，当时马超善使长枪，那先是每战必胜，曹操每战必败，后来曹操才能反败为胜。那原来这个曹操就有一个策略，说当时有人说西凉军善使长枪，那我们就干做盾牌吧。曹操说不，他善使长枪，我不出战怎么样？我何必做盾牌呢？我坚壁清也不出战。说川普就是我不接战，我不接受你这个什么王岐山。说这就是王岐山的尴尬之处。说回头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川普在这个时候还是要谈判呢？他宁愿邀请一个貌似忠厚这个像北方老农这么形象的刘鹤来谈判，他也不邀请这个好像显得很精明狡诈的王岐山来谈判。因为美国有美国的考虑，说美国要去自己主动的去鉴定中美关系，美国要谈判是因为美国现在在其他方面节节取胜，比如跟这个墨西哥达成了协议，跟欧盟达成了协议，跟加拿大接近达成协议，早前跟这个日本和韩国都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协议。所以说美国打贸易战的目的并不是说要真正要打到零，目的还是要达成协议。说他原来川普说过一句话，他不是贸易战，他如果是贸易战的话，这个单方面的贸易战早就开始了，十几年前就是由中国方面进攻的贸易战早就开始了。我只是想做到公平公正的贸易，对等对那个对平等的贸易。说美国的目的在此，说他的谈判还是一个重心，他的谈判的目的是迫使中方去让步，就像其他国家所做出的让步一样，最后使中美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但是中共现在摆出了一个架势，就是说任何国家让步我都不让步，因为我是专制政权，我是集权政权，我可以咬住牙关，哪怕是像50年代像毛泽东那么抗美援朝不惜国际孤立，我也要抗争到底。今天中国国内的舆论也好，中共当局的做法也好，全面收紧的做法，就摆出了这么一个死硬到底的这么一个姿态。
嗯，好的，我们有很多网友希望参加讨论，那么这儿我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熊辉的观众朋友，他说：“我个人认为，王岐山出山也并不能打破僵局，拖字诀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手段。美国说重启谈判是给中国一次机会，其实只是一个漂亮的姿态而已，真正的目的是安抚国内在听证会上出现的反对声音，明知中国不可能妥协，所以就可以让国内的反对声自然消失了。”还有一位叫李环英的观众朋友，他说呢，其实双方战略都是一样的，没有改变。中方呢是以拖代拖，拖到中期选举；美方呢是一手谈一手战，也可以适当缓冲国内企业的压力。而且双方都不是最高领导层出场，所以无法拍板，只是摆出一个样子。还有一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一位网友自称，他说王岐山作为中共红二代里姑爷中的翘楚，毕竟他的血统还不够红，红二代里的少爷才是中共权力中枢的真东家，王在他们眼里就是打狗棒或者挡箭牌，他们让王做什么王就得做什么，哪怕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为难之事，王也得硬着头皮上。还有一位叫刘思伟的观众朋友，他说呢，王岐山应该是中共的最后一张牌了，这次所谓谈判一定会想方设法降低美国的要求，只是不知道会用什么具体的措施，美方应该自始至终保持警惕，维持住底线不变。好的，这些都是我们网友对于王岐山出山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关注哈。我想我们再谈到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就是在美中双方在这个博弈的同时哈，有很多的这一手战一手和的这个姿态的同时呢，中国当局通知这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呢，中国从现在起暂停接受美国金融业和其他行业在中国展开业务的申请。那么这些行业呢，都是包括中国承诺会对外资企业开放的行业。 那么此前我们知道刘鹤和李克强呢，很多高级官员都多次表示不会报复惩罚美国在华企业。那么我想听听您认为这个中国这个最新的这个举措是当局有意为之呢，还是说显示中共高层内部的意见不统一？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也不是觉得这个做法呢是他的一个政策的矛盾，因为他说的很清楚，就是说我不报复在华的这些企业，但是呢，对于新那个来申请的这些申请的新增用户了，他说我可以了，就是说来那个不受理，或者是来延缓受理，那我觉得这两者那个并不矛盾。那么但是这个传达的信息确实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中国了，就是说我手中有牌，那么我还是可以给你颜色看，而且在新的一轮谈判中，并不是说我就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底气了，或者就说给你两个进行某种叫板。另一方面呢，他在就是邀请美国的商界，尤其是美国的华尔街这个就是金融界了，那么去访问的时候，那我觉得他也会把它作为一种利好。那么通过这种访问呢，他最后可能那么会在贸易谈判以后呢，把它做一个让步了，再给美国，让美国就是至少这些华尔街的这些人觉得了，哎，我们还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必须得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制造业和美国的民意了，那么其实跟特朗普总统呢站得应该说是更近一点。而就是说商界的里边的金融呢，它总是在过去推行那个全球化的，但是今天呢，正好在美国在不断的纪念和那个思考那个就是在讨论十年前的2008金融风暴的时候，那我想其实美国的那个金融界了，它的名声呢，和它在这个危机中的这个角色和它的责任呢，其实现在越来越清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鲍尔森呢，他现在要到中国去了，也很被动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因为鲍尔森其实在整个金融风暴中呢，也那个就是担当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种角色，因为他和这个金融风暴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不认为中国呢就是一定呢就是能够说服美国。
我们知道其实中国是非常担心美资撤出或者是外资撤出哈。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就是美国商会做的一个对1000多所美国企业做的一个调查，发现1/3的企业已经在把资金撤走或者是考虑撤走，那么还有超过一半的觉得中国在贸易战开战以来已经对美国企业采取各种各样的拖拉的手段来惩罚美国企业。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感觉就是说他这个是非常伤害中国自己内部的市场，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无法再承受更多的外资撤离了。
因为贸易战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说，你从中国卖到美国的这个商品，我要加更高的关税。那很多美国厂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就要回到美国的话，肯定也是加关税，所以它伤害的是所有的人。贸易战不管怎么样伤害的是所有的人，那就是说这些美商在中国也受到了伤害，这是肯定的。那这个中国政府呢，他又给这个在美的厂商制造了很多麻烦，比如说在行政上手什么通关方面啊，各方面正制造了，还有这个质量检查方面增加了很多麻烦。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迫使这些厂商，美国的商人回到美国，给美国的政府施加压力。当然这对在美国到中国去投资是不利的，但是这个他已经顾及不到那么多。另外呢，他是停止这个金融业的注册，新的注册就意味着他可能在这个领域里在谈判以后是可以让步的，
作为一个筹码，
从这个筹码来让步的。我觉着我看了很多的领域，可能只有在这个领域里有限的开放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他正好吸引美国的金融界，给美国金融界描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前景来吸引他们，也给他更大的驱动力回到美国来对美国的政府施加这个压力。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30年前的中美关系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中国的经济体量非常小，整个美国普遍的是看不起中国，觉得这个不在乎，我给你贸易，你继续增长起来又怎么样？第二呢，对中国抱有幻想。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说通过贸易可以让中国发生政治上的改变。没想到呢，恰恰相反，是中国的专制政权通过贸易而加强了。这时候呢，第一，它的体量已经引起大家的这个警觉；第二，就是说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所以即使王岐山出山用这个以商压政的方式，恐怕也很难奏效。
好的，这一部分我们还有不多的时间，最后请陈伯公先生来就这个话题，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这个在中美贸易战中，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现象，就美国的贸易战还是正规战，还是这个在明处，还是这个就是说守规则的一个战争。比如它主要是就是在关税方面这个去压制中方，使中方呢能够回到这个公平贸易、遵守规矩这个方面。但是中方这个贸易战的手段呢，却是这个中国特色。一方面，它靠它这个集权制度作为依靠，罔顾民心，不顾民意；但另一方面，它采取了很多后黑手段，比如说现在52%的美国企业抱怨他们受到了中共政府的非关税手段的这个损害。所谓非关税手段，那就是说脱离了规则，这个脱离关税的另一套手法，比如中共这个拖延这个入关，拖延美国商品的入关啊，慢慢的过检，仔细检查抽检，本来抽检就是一个抽样，只是抽样比如几%，但抽样达到98%。是美国的商品入关非常难，最近又采取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金融机构在中国注册不予注册或者拖延办理，就是说这个用官僚主义的作风来拖延美国，说这一套是中共的厚黑学，也是这个一党专政下的一个厚黑学，也就是说是他超现在不择手段，也就是中共现在打起了不择手段，就跟当年跟国军打那个长春之战一样，所谓长春之战那个围城不准老百姓出来，哪怕活活饿死20万老百姓也要把这个国民党军围困在里面，如果长春围城是日军打的，大家想想恐怕年年都会纪念这个战争，说日军给中国人造成那么大的那个死亡，惨无人道。但是长春之战是共军打的，说共产党把这个历史给隐瞒下来了，说这个共军啊，就共产党打这种超限战历来就是有历史的，说今天就用在了中美贸易战中。如果说川普政府对此没有警觉的话，这个仍然用一种正规的这个文明的啊，这个很符合规范的思维的话，有可能在某些地方要吃亏。而中共之所以还有一些底气，有一些这个硬气，就在于他认为他可以不择手段，他可以不守规则，不要任何规则。本来贸易战就是要他遵守规则，他这个在这场规则之争中进一步的不遵守规则，甚至进一步的破坏世界规则，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的破坏者，甚至毁灭者。
嗯，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呢，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邓新华的观众朋友，他说：“任何人出山都不能给民众带来福祉，而是以一己之力延长独裁政权的寿命，这都是镜花水月，谁也不能代表民意。我们过去对个人权利的期待，最终让变革失去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还有一位叫 Damo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希望川普坚持，任何的退让都是对中国老百姓的伤害。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停止作恶，一定要加紧征收2000亿美元关税，不要等到一旦中共缓解了又卷土重来。以前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还有一位叫张思想的观众朋友，他说：“其实特朗普还是没有认清共产党的庐山真面目。中国今天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是靠着政府对某些企业的补贴创造的，因为大量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都需要美元去购买，所以政府是不可能停止补贴出口企业的。王岐山这次的出马也只是共产党丢出了一个烟雾弹来迷惑川普和团队。”所以这些都是观众朋友哦，杨建立先生，您好像还有最后要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有两个细节的补充哈。刚才大家谈到了鲍尔顺为什么这次不去中国参加周末的这个会议，在北京的会议，这个金融界高管和王岐山见面的这个会议，为什么不去？有很多的猜测。我觉着呢，可能没有太多的阴谋论，因为什么呢？这个会议的策划恐怕就是前不久。据说啊，是大概就是10天前策划。那10天前发出邀请的话，像这些高管都有很多的事情，他不可能很多的行程不能改变的。就是说呢，从这个来看呢，就是王岐山出山以后马上拿出的一个策略，不是一个长久策划的一个东西，一个新的策略。第二个呢，美国政府的确受到了很多游说集团的压力，包括今年年底，一般年底呢，在有这个感恩节。还有圣诞节，它这个零售业是最活跃的时候，这时候要在各国进很多的那个日用产品，还有一些轻工业产品。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加关税的话，你这个价格就会升高，很多民众就会产生民众的反感。又在11月份又有中期选举，所以川普总统也对此做了一个相应的策略，就是把2000亿分成两波，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轻工业日用产品呢是10%的增加关税，另外一部分是25%的，所以美国政府也做了相应的这个对应措施。
好的，有关美中贸易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民营大佬纷纷出事，习近平是不是要卸磨杀驴？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九月十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年仅54岁的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本星期宣布退休计划，引发外界的种种猜测。其实中国民营企业富豪大佬们日子难过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金融大鹅肖建华、股神徐翔、安邦吴晓辉、华信叶简明、娱乐豪门范冰冰、海航王健、万达王健林、京东吴强东都是引发无限联想的名字。与此同时，中国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发表文章，提出私营经济已经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该逐渐离场，引起舆论大哗，被视为中共要对私营经济卸磨杀驴的先兆。那么作为中国互联网大佬主动退休第一人，马云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困境？民营大佬富豪死的死，关的关，退的退，再加上类似吴小平的论调，私营经济在中国是否陷入了温水煮青蛙的险境？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马云表示呢，他退休的目的啊是要专注于教育，但是外界好像对此不是很相信啊，对他的退休呢还是充满了这个猜测，你觉得是为什么？
当然，因为他这个说法，他说这个他要更多的从事教育和公益，其实他就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这个位置上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并不需要停止来做。那么实际上背后是有背景的，这是一个整个宏观大背景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事件的表现。因为首先今年4月份，中央银行的高官突然以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以辞颜厉色啊，突然对这个马云的公司和马化腾的公司发出了警告，说有一些互联网巨头或者是移动支付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就网上支付、微信支付等等，说不要以为大而不能管，不要以为大而不能倒。结果他刚说完这句话，高官说完这句话，马云和马化腾都分别表示，马云说如果国家需要，我可以把支付宝交还给国家，马化腾也表示说他的这个财付通和微信支付可以交给国家，完全被吓住了。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已经是眼红了，这个中央银行的高官为什么发这个呢？就中央银行这个是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但是呢民间越来越使用的是移动支付啊、是这个马云这个套系统的移动支付或者微信支付啊，支付宝说还号称是什么新四大发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中共当局的眼红眼热啊，这个是不言而喻。而在整个大背景下，还有我们看到什么国进民退，党领导一切，在所有的私营公司建立党支部啊，什么上市公司建立党支部，这都是加强党控、党来监控一切的象征。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企业家富豪是退这个死的死、关的关啊，这个逃的逃、退的退，说这样大背景下所发生。马云退休这件事情，人们的解读实际上是正确的，不管马云个人做怎么样的这个其他解释。
嗯，好的。
好，这个马云的这个传记作家说过一句话，不管愿意不愿意啊，大家都会认为他的这个准备的辞职是对这个现实的不满啊以及这个忧虑所造成。的确他有他的道理，我们都知道马云和其他的这个巨富一样，都是涉及政治太深，因为他不涉及政治，他不可能成为巨富，不会发这么大，他一定依附于权力啊，成为一个权力的附庸，才能发到这么大。那他介入政治非常深，大家也都知道，他背后的一个政治家族的背景就是江泽民的背景。
嗯，
而江泽民现在慢慢的已经失势，不管怎么样，他岁数到了，势力慢慢的会削弱，而在七月的政争中。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江的势力和习发生了一种对撞。那换句话讲，未来习和江的这个势力的对撞将会继续下去，所以这个马云将会夹在这个夹层中。去年不要忘记了，南华早报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黎战书的女婿这个腐败的事情，那实际上得罪了黎战书，而南华早报是这个拥有者就是马云。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政治斗争它很可能会成为牺牲品。在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刚才蒲公英讲了， 国进民退，民营企业尤其是大的民营企业越来越难做，面临着被第二次公司合营的这种危险。实际上已经做了，去年2017年的八月份的网联已经要求混合制，像马云的这个是蚂蚁金服啊，已经部分的加入了的这个网联，所以部分的已经是被公司合营了。所以这种这个命运面临着这样的命运的时候，他做出这种抉择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虽然可以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嗯，
因为面对这样危险的不止马云一个人，但目前只有马云做出这样的抉择，我认为从个人的角度上我还是很佩服他的。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马云呢可能算是名气最大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私营企业家哈，我想听听您如何看待他的这个成败得失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曾经说过，他说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他说事实是这样，历史也是这样。他以前还曾经说，他说以前你没钱没人找你，等你有钱以后找你的人都很大，要不然就很有权，你吃不消。你怎么解读就是作为一个名气那么大的民营企业家，他这些话里面所透露出的这个难言之隐呢？
对，马云呢，如果我们说他目前的退休了或者退休计划了，当然是和目前的时机呢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说他的这个做法不能叫激流勇退的话呢，其实可以叫就是逆流了那个自退，他其实是一种那个金蝉脱壳了，因为他毕竟要就是保他的全身呢。那么也就是说，他如何就是要在目前的政治的这个激流的这个情况下，能够让自己呢有一个安全的那个空间，同时呢就是说能够让自己呢就是说不仅是财富了，而且还有生命了，能够有一个就是安全的一个考虑了。我觉得在目前中国的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尤其像他也看得很清楚，有这么多民营企业家，那么他看到就是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最后的结局了，都不是太妙的。刚才我们你看到那个前面也讲了这么多人，而其实这些呢，我们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的话呢，其实从90年代，许多的民营企业家呢，从穆其中的这些赖长青的等等呢，那么其实已经呢就在重复这么一个共同的规律。所以我觉得马云呢，他的这些做法，是首先反映中国目前的整个企业家感觉到的寒蝉效应。他在跟那个就是政府了，他在玩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就是说你把我给那个洗白了，你把我给就是那个抓进监狱了，就算你胜了。但是你还没有把我抓进监狱的时候，我也有一些那个办法，要么逃脱你的魔爪，要么我安全着陆。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就现很简单，里边就有很多的先例，许多人呢就已经，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郭广昌，或者像那个潘石屹等等，他们呢就比较安全的，那么把钱财呢都转到了美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比如最早的像四川的那个拓普公司的那个总裁就是宋如华，那么他呢就是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上亿的这个借款，然后呢在股市那个圈钱，然后最后呢他就金蝉脱壳跑到了美国。那么所以中国的红通呢有这么那个就是几百的这些人，近千的人，那么他们呢就在给中共呢玩这个游戏呢，他们就赢了，成了赢家了，那么安全着陆了。所以我觉得马云这个现象呢也反映出权力了跟这个就是市场了，企业家了跟政客了，他们之间博弈，到底谁能够在这猫捉老鼠的这个博弈中了，谁能够那个就是先下手为强了，谁能够安全着陆，既保了财又保了命。
嗯，
其实我们说那个郭文贵的这个现象呢，也是反映出这个保财保命的这个冲突。
嗯，好的。我在网上看这个关于马云退休的一些评论哈，那么我们知道也有些评论认为呢，这个马云或者中国其他互联网或者这个金融富豪啊，他们之所以有今天呢，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的政府在国家层面上阻止了外国的竞争者，让他们关起国门，让这些人呢在国内做大做强，能够做到中国的这个垄断地位。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呢，他们觉得马云这样的大佬呢，一定是这个政商勾结的产品，被人家捏住这个短处也是必然的。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这些网友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网友总结得很对，实际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富豪是成也制度，败也制度。因为中国实际上不只是现在的制度，几千年来就没有改变过。因为民主制度，在这个除了就是辛亥革命的时候短期出现过一阵以外，那就前后都没有民主制度，都是这个皇权。就中国这个社会跟民主社会的区别在哪里呢？就说只有一权，而民主社会，比如说美国叫三权分立，台湾叫五权分立。就说其他国家它有其他权利，你比如商人有商人的权利，可有商人形成的 的势力叫商权，那么媒体形成的势力啊，这个舆论界所形成的叫做无冕之王，那么还有就是说司法是独立的，形成了这个法权，还有这个立法机构啊等等，还有说民间的人民的这个选票形成了一种民间权利。但在中国没有这些东西，在民主社会能够构成制衡的东西，这些权利呢，在中国没有，中国只有一权，那就是政府的权利，也就是皇权，就说这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切都是这个皇帝说了算，他垄断了一切。比如今天过去古代这个皇帝垄断了一切，那就不用说了，皇帝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今天的中共政府比古代的皇帝垄断的更多，还垄断了这个媒体舆论这些权利，垄断了整个国家的资源矿山，甚至于土地的这个所有权等等，全部垄断。说中国的商人在这个情况就非常尴尬了。其实从古至今，马云也说了，在中国商人都没有好下场，富豪都没有好下场，没有好结局，他自己都说了。然后从古至今的确是这样，说在历史上考证，只有这个战国时代这个帮助越国勾践复国的那个范蠡这个善终以外，其他的富豪商人都没有好结局。因为范蠡善终，他也是因为帮这个越王打了天下之后，他就总结出这个高鸟尽，良弓藏，这个敌国破，蒙尘亡，然后他就这个泛舟西湖，后来经商成了巨富，然后最后是说是这个泛舟西湖不知所踪，就连越王都找不到他了，就走了。
嗯，
那么这个人呢，唯一就是保全了性命。结果后来的这些商人呢，什么西汉的邓通啊，又是什么这个明朝的什么沈万三啊，又是说清朝的什么和珅啊，什么胡雪岩啊，这些完全最后都是被寂寞家这什么寂寞家产呢、啊？
好的，
又是从被皇权所处置。今天呢，商人是同样的境地，只要制度不改变。
嗯，好的。对，我们先不说像陈伯公先生那么说那么远，我们就想象最近的这个安邦的吴晓辉、海航的这个王健，还有这个万达王健，你现在都是都不是很善终哈。那么他们这些富豪，其实在外面有很多的传言，那么他们的崛起之路其实都有很大的共同点。听听杨建立先生，你觉得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好，这些人我们都叫他富商，或者叫他民营企业家。实际上他有一个正规的名字是什么呢？资本家。
嗯，
但是在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在过去和现在共产党的话语里是没有合法地位的。
对，
这样共产党的共产本质和资本的这个属性最后一定要冲突的。那这个毛泽东时代，他就是全面的消灭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到了邓小平时期，因为这毛泽东的这个策略把中国的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不得不发展经济，这时候呢就发展民营企业。所以我们发展民营企业就是允许有资本家存在了。那到习近平时代呢，他发现资本太大了，权力已经开始有可能威胁到政权，他必须开始这个割羊毛，要对这个民营企业啊进行第二次的这个剥夺。第二次剥夺呢，他就要走一个中间道路，他不可能完全给你剥夺掉，所以呢他对一些大的民营企业家、大的资本家就开始了剥夺。那他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呢？我一个也许是不恰当的一个描述，就是说在各个领域里，中共呢开始发那个赌博的筹码，大家来买完了就开始赌嘛，在每个领域里开始赌。那庄家是谁呢？是中共嘛，在后边他让一部分人赢，因为他庄家他搁里边做猫呢，他让一部分赢，把他这个买从他那买去的筹码全从他那赢到某几家里边去了，可以说是赢家通吃。那到最后呢怎么收场呢？他把那些筹码再没收了，然后重新再来一遍，就是这种游戏啊不断的玩下去。就是因为中共的这个共产本质以及对权力的无限膜拜，以及在现实中没有底线的运用这个权力和资本的属性，最后一定是矛盾的。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或者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家和中共这个政权进行分野是迟早的事，现在正在发生。
对，好，说到这个分野的事情啊，我们知道中国最近一个所谓的这个资深金融人士吴晓平，他发表一篇文章啊，讲到这个私营经济呢已经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应该逐渐的离场。那么这个文章啊，他还表示说，为了增强国力，私营经济不应该继续盲目扩大，而是应该用一种更权力更集中式的这个公司混合制的经济啊。那么这些说法呢都引起这个舆论的恐慌。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论调。那么这种论调不管官方公开怎么表示，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习近平所喜欢的调子？
对，当然就是上有所好了。我觉得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判断就在于， 今天的私营经济呢，也并没有说什么要盲目的扩张的问题。今天中国的私营企业是在逐渐的死亡，而且呢是面临着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了，应该说是最大的危机。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猫捉老鼠这个游戏的话呢，如果私营企业这种恐慌，他们逐渐把自己的资本从实业转到房地产，或者转到就是股市或者其他的融资产品，而股市融资产品如果又出现更多的危机了，他们呢可能就会很多的就转到国外，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逃资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实质上就是说，在民营企业家呢还没有最后呢把他们的这个刚才就是建立讲的，就是这个赌资呢还没有全部抽走完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要封场，那么也就是要把这些就是钱呢那个通过管制经济的方式，通过国家的手段呢来进行最后一次的掠夺。所以我觉得其实吴小平他的这个反那个就是市场经济，而且是反整个中国过去40年改革的这个说法了，其实是在跟习近平呢指一条路，也就是习近平面对着中国现在到处那个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了，他现在要把握就是说这个制高点，就是要掌握经济，掌握这个就是钱财。那么怎么样掌握？那么他出的一个最高的点子就是控制那个私有制，然后呢那个回归管制经济。
好的，陈伯光先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评论出来以后，吴小平这个文章出台以后呢，其实虽然短短时间就吸引了几万的这个评论，但是实际上最后官方是把它删掉，而且还有一些文章呢对他这个观点进行了反驳，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呢？
这个文章不简单，这绝不是吴小平的个人管见，这个文章的行文结构是来自于官方，来自于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极可能是王沪宁的直接受益。因为从十八大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在王沪宁的策划下，他们实施了这么一个策略，他们三部曲，他们如果要制造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部曲叫做信息快闪，第二部曲叫引发争议，第三部曲叫做付诸实施。比如说今年一月份，这个王沪宁就唆使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周新成写了一篇文章叫消灭私有制，那么这是第一个动作，消灭私有制引起社会哗然，然后迅速把这个文章又删除，然后呢就假装引起一些讨论争议，然后这预热就给这个社会啊制造一个舆论啊，准备这么做了。当时呢私有制大家联想了这个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都有私产，是不是这个高级黑，但是后来看出他们对私营企业对民间的富豪开始下手了，说这次同样是一个旧戏重演。说我们看到这个吴小辉发表这个文章之后，首先反驳他是谁呢，并不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日报，而是什么经济日报或者是新京报这一类并非首席喉舌的这个边缘的这个官方媒体，然后被人民日报的什么公众微信公众号去转载一下，就表示好像在声讨他，然后这个文章顺势又在一个方这个消失，就跟那个消灭私有制那个文章是如出一辙。那么这就预示着将来这个中共啊这个是要采取实际行动了，因为这里面有一句关键的话，他说这个私营企业完成了对公有企业的这个帮助，然后是退场的时候，其中一关键的话说实现公私混合经营，就是公司就是这个第二次公私合营，第二次公司化的一个翻版，是毛泽东时代搞的公私合营呢。开始当时在上海搞的公私合营是怎么做的？第一步是让资本家自动的交给国家，自动的捐献给国家，这是第一步。如果你资本家不自动，那就开始强制的上门来了。然后第三步就是把资本家消灭掉。所以当马云和马化腾表态把支付宝、把什么这个微信支付交给国家的时候，就是这个资本家受到恐吓的第一步。所以说当时对上海的一个资本家，他们有一个总结，说有的比较强硬的资本家对共产党讲说：“你们说公私合营，请问？”对军代表、党代表来了，就说公私合营，说公私合营，请问我有资产，我有资本，我有工厂，我有工人，请问你们共产党有什么来跟我公私合营？结果这个党代表和军代表一声不响，就把一个驳壳枪往桌子上一摆，说这就是我的资本。这个资本家吓得浑身发抖，嘚瑟了，赶紧交出自己的资产。所以今天同样的戏会上演。
好的，杨建立先生。
对于吴小平这篇文章，我不太同意这个破空的评论。我认为大家过度的解读了这篇文章。吴小平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根本就是行内不太重要的一个人物，这篇文章写的也比较差。这个当然吴小平我们不排除他揣摩上意，认为可能习近平要这样做来把这篇文章写出来，马上引起很多的这个反应。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反应呢？ 因为大家在这个大的政治环境下觉着民营企业家受到很大的压力，正在可能被多剥夺，然后公司和第二次公司合营正在进行，混合制正在进行，这个在民营企业建这个党组织等等，这些都在进行，每一个民营企业家还有这个舆论都在紧张的情况下，忽然有这么一篇文章出来，它触动了人的紧张神经，所以大家都这样进行反应。大家不要忘记了，就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是你不能只解读一个信息，还有另外其他的信息。就在中国这个政府，叫中共吧，中共在这个开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大谈左调的时候的同时哈，刘鹤在一个经济工作会上讲，要对民营企业，对于这个私有经济一视同仁，因为私有经济创造了这个50%以上的 GDP。60%以上的财政收入，70%的就业，说我们要一视同仁。而这个刘鹤是一个具体管经济的，他有一定的务实性，他不会那么非常狂妄的就狂这个去那个想左的东西，他是非常要务实的。另外就在9月8号大家要关注这个信息啊，最高法院发了一个1号文件，它的内容就是要为民营企业家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中共的上层有某种意思的话，这个意思也不是统一的，它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而我认为习近平他即使要对这个民营企业进行剥夺，恐怕也只是一些比较大的，中小企业他恐怕没有办法进行剥夺，而且他要靠中小企业来维持他的经济的基本面。
对，
这就是我记得在节目中我说了，在目前的中国的政经环境下，左调肯定是要大唱的，也就是打左转灯，但在某种范围内可能是不拐弯，只打左转灯，或者略微的右转都是有可能的。
好的，好，我想听听，因为刚才两位嘉宾有不同的看法，杨建立和陈伯公先生，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很多外界的解读说，马云的退休就是在中国这个商业环境恶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还是说干预这个私营经济企业，都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做法和体现？
对，首先我觉得吴小平这篇文章了，不管他这个人背景有多高，或者他的文章写的有多差，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效应呢，其实是非常大的。也就在目前呢，就是大家都是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那么再有这么一个稻草加上去了，那我觉得让私营企业家呢，确确实实感觉到是非常紧张，这也会加剧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的不仅要走资啊，逃资还要走人，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会加剧。另一方面呢，对于中国政府了，对经济和政治的各种做法了。那么我呢很不幸呢，就是说观察呢，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结论。那我觉得中国政府呢经常呢是第一好话说尽了，但是他坏事会做绝。那么虽然我们看到他有时候好像听到他表面上说话了，你会被那个就是欺骗，或者你会有误觉，那个错觉产生。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他呢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么包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他其实呢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家就完全被中共给扶持起来的。中共呢当然帮了他，但是中共呢确实成事不足，但他败事有余，他一个就是可以把你给一剑封喉，就可以把民营企业家都给就是那个毁掉。另外第三个呢，我觉得中共他许多做法了，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就说既做婊子他要立牌坊。那么虽然他在做一个坏事的时候呢，他也有其他一些人呢在给他呢就是抬轿子啊，或者就是做美化了。最后一个我觉得什么呢，余英时呢就是老先生讲的，他是对中共的那个观察了，你必须要认清呢他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所以呢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想那个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的处境呢，那我觉得让我想的确实是非常的悲哀。尤其是我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的整个发展史上呢，要么他们成为就是所谓的买办，就是依附国外的这个强权，要么他们就成为所谓的民族企业家，必须要依靠国内的这个强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生存的空间呢确实非常差，他们永远呢没有就是说能够依靠市场，能够依靠消费者，那么发展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和权利，这点我觉得是所有民营企业家的悲哀。
好的，陈伯公先生，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请您听听您刚才对杨建立先生刚才的这个说法，您有什么回应？
对，简历提到中共高层有分歧有派系，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以习近平王沪宁为代表的极左路线是占压倒优势的，往右转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目前。那么这个说到马云，马云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以前你做生意没钱没人找你，你有了钱之后很多人找你，而且是很大的来头，有的人有权让你吃不消。马云其实他在这个发表退休声明，他就应该立即离开中国或者境外发表，他不应该再延拖一年说明年再退，说他在留在中国凶多吉少，因为他的发展经历有三阶段，第一段是民运，第二段十几家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家属卷进来，建立提到一家江泽民，其实还有温家宝家族，还有什么这个
曾
的那个其他这个刘云山呐、刘云山呐、贺国强呐、这什么曾培燕呐等等家族都卷了进来，就第二阶段被权贵都看死了，第三阶段倒是就是对他要下手，要没收，要这个威胁他退场那个程度了。说马云退场完全不是自愿，而是在整个宏观背景的威胁之下，甚至恐怕接到了某种信号。所以我认为马云如果不及时逃离中国的话，凶多吉少，极有可能呢是成为下一个这个死于非命也好，下场悲惨的这么一个富豪企业家。
十秒钟。
好，我最后一句话就是提醒民营企业家要考虑维权的事情了。
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